南无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舍我得佛，国中天人属受快乐，不如漏尽比丘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三十九愿，受乐同于漏尽愿。这是舍极乐本土的往生者，通过这一愿来看法藏菩萨，他在这一愿表现出十方一切众生往生极乐世界的一个本质特点，就是快乐。所以这一愿往生者所受的快乐，就像漏尽阿罗汉一样的觉受。那这种快乐是什么快乐呢？我们可能对往生极乐世界的那种快乐还是很陌生的。明末袁中道在他的《科学斋外集》记载着一个神游极乐的一个经历，他的二兄，这是三元呢，老大是袁中道，老二是袁弘道，老三呢又叫袁中道，那可能第一个和第三个有点字音相同，但是这个字不一样。袁弘道大家知道他是写过《西方和论》的，偶一大师对他非常推崇，把他这一篇选到《净土十要》里面的。那这个他的弟弟袁中道也是修净土法门的，早年呢他们是跟李卓悟李治去参禅的，以后觉悟之后还是老实念佛求生净土。那袁中道就记录他有一次做完功课，好像在那打坐，是又像落定，又好像在梦中，好像神识就出来了，两个童子把他引路，就到了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这一问，是一个叫林和先生，林和先生要找他。他一见这个林和先生，一看神韵就是像他的哥哥袁弘道，所以就有一段对话。袁弘道说他开始往生是在边地，很快也就到了这个本土极乐本土，但是只是地居， 那这个描写那个场景，那是富丽辉煌。袁弘道就对他的弟弟说：“啊，我往生到净土，悟不图乐之，至此极也。”袁弘道说：“我真的出乎意料啊，想不到这里的快乐是这样的，无以伦比呀，无法用语言表达呀。”我们来看袁弘道他的一生经历。他是在江浙一带的，也是做过无县的县令的，考取过进士，也做过京官啊。他应该是世间至少在政党国的这种五欲享乐当中，他是比较前卫的。就以他这种世间的享乐都得到的人，一到极乐世界，他就完全出乎意料之外。所以极乐世界的快乐到底是什么状态，我们是想象不出来的。那在这个欲界当中，最快乐的是属于三禅乐，就是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啊，叫定生喜乐地，在禅定当中产生那种喜乐的感觉。那我们没有禅定的功夫啊，未到定都得不到，所以色界天的快乐我们都是想象不出来的啊。那进一步超越这个色界无色界，那漏尽阿罗汉，那九次的定呢，又叫灭尽定。灭尽定它的特点是破我执了，证人我空，见识惑没有了，所以它能够切证到偏证涅槃，就是涅槃极尽乐，它能够享受到了。对见识惑的解脱，离开那种系缚的乐，他能得到了，以及三明六通自在的快乐，他也能够获得了。啊，四大皆空，五蕴无我的绝代的乐，他也能体会到了。好，这是阿罗汉的乐，进一步还有大乘菩萨乃至佛果的乐，那是从佛的那种果地上的智慧福德产生的乐，那就更是难以想象的。一般我们会表达无上菩提觉法乐，无上涅槃极尽乐，实际上谈这两个就是归到极处，就是从无量寿的极定和无量光的那种觉悟照用产生的快乐，应该是十法界所有众生至极的快乐。那正因为有乐这个特点，所以把西方这个净土都称为极乐世界。那这个极乐要理解，它为什么要用一个极，就是推到极处的。因为我们这个世间你谈乐的话，它还有一个对待，还有一个苦啊，由苦来显现乐啊，由没得饭吃的苦来显现你啊 家里很有田产的乐。但极乐是表达一种苦乐对待超越的那种乐，无苦无乐，无乐之乐乃为真乐。啊，那这个乐就跟清净相关了，跟空性相关了。啊，那这里讲极乐世界的天人所受的快乐，用这个阿罗汉的觉受来比况，就阿罗汉离开我执嘛，生戒嘛，金刚经讲无增三昧嘛，虽能证阿罗汉没有所证的这种感觉嘛，啊，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为差别。那无为法他不会执着冥想概念的，啊，好，那用这个比如往生极乐世界天人，他天天五根接触五尘都是微妙的快乐，啊，前面所讲的啊，比如衣服一现前啊，念头一动就披在身上，要饮食，念头一动，七宝宝器自然现前，微风吹到身上啊，也是很快乐，如灭尽三昧啊，所以见闻觉知的一切快乐，包括他的资身用具都是无量珍宝合成的，地面都是黄金的啊，宫殿也是七宝的啊。这时候如果是凡夫众生有我执的心，有我相，那不得了了，这么多黄金呢，眼睛发亮，我是不是找一个保险柜给它存起来呀？哎，但极乐世界虽然是有这么多珍宝，它没有我所拥有的心。那有这个身见我执的人，他就有我要拥有它，我要看好它，啊，我要保护它，不要遗失。但阿罗汉没有这种感觉，哎，也没有染着之心，啊，不会执着它。那其实这里就表明，极乐世界的一切天人享受的这种快乐，是以般若智慧的空性为它的前提的。而且这种快乐是来自于阿弥陀佛所切证的大涅槃的一个特点，就是常乐我净，在大涅槃的无量功德当中把这个乐给它特别的彰显出来。为什么要彰显这个乐？是由于一切众生都有趋苦避乐的生命的本能以及生命的要求，但一切众生想回避这个苦，想得到这个乐，他有时候会迷惑颠倒。就像我们这个世间，大家一辈子也不是要追求快乐吗？试问我们有几份快乐呢？我们总是觉得苦海无边呢，尤其现在生存压力这么大，整个的人生观价值观又没有圣贤的教化，他内心是非常的迷茫的，非常苦的啊。最近我看一个报道，一个心理咨询的一个机构到某大学去做一个心理测试，发现大学生当中以抑郁症这样的已经是比例蛮高了，接近25%了。 那么我们想，这些年轻人为什么不快乐？抑郁症呢？他们物质生活也是并不愁吃穿啊，所以精神层面的、心性层面的是要值得关注的。好，那极乐世界的这种快乐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本质上给予一切众生的安乐，这种安乐是在阿弥陀佛果地上已经切证到了这种涅槃的常乐，这种乐也是一切众生内心本具的。我们就是有太多的我执，太多的欲望，太多的分别，把这种本性当中的乐都给它完全遮蔽了。但一切圣人的教化都是在启发我们这种本有的乐。你就儒家文化，你从《论语》的第一篇、学而篇第一篇，你就看到孔子的教化非常强调悦乐啊，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这一篇是开宗明义最重要的纲领性的一篇，就提出悦乐两个字。一个君子，你修心养性，就要把悦乐给它呈现出来。学而时习之，你觉悟有一个自乐的道，你时习之，把你遮蔽这种道的这种不好的东西给它对峙下去，哎，你本有的喜悦就出来了，不亦说乎？啊，那有朋自远方来，通过你的修心养性，把你内心善的快乐的种子给它串习起来了，哎，就好像已经是遗失在阿赖耶识深处，现在给它调动起来，就比喻成有朋自远方的朋友出来了，不亦乐乎？所以一个君子，他是为己之学，彰显自己的成名里面内在的那种道上的乐。所以别人不理解你，别人嘲笑你，别人误会你，甚至别人诽谤你，你都不要去郁闷、嗔恚、烦恼，你都要抱着一种乐天之命、仁者不忧不惧的心态，你这才是君子之学，这叫君子坦荡荡，否则就小人长戚戚。啊，你看这个第一段就谈悦乐问题。那我们读《华严经》，悦乐两个字出现频率是比较高的，而且《华严经》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的悦乐快乐是从如来出来的。所以我们要追求快乐，真的要赶紧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在这个世间，我们有身见我执，见识或太厚重，虽能在追求快乐，基本上结局就是飞蛾扑火、如船涂桨。 追求快乐的结果反而适得其反，是由于我们缺乏智慧。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国中菩萨随意欲见十方无量严净佛度，应时如愿，于宝树中皆悉照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四十愿，随意建筑佛国愿。这是说极乐本土众生的。啊，这一愿也是非常的奇妙，很不可思议了。也是表达世事无碍的境界。好，这愿是怎么表达的呢？法藏比丘是法藏菩萨这样的发愿：如果我未来成佛的时候，我刹土当中的菩萨，注意这个菩萨，从初发心到初发心就是有外凡内凡的都称为菩萨，再加上三贤十地，所以这个菩萨正位的位次它是非常不一样的。这里国中菩萨更多的还是指少福德善根福德的菩萨，不是大菩萨。这些大菩萨就是破无明以上的了，这些也属于待业往生的菩萨，按他自己的能力是很难见到他方世界的，所以这一愿就加持那些功德比较少的菩萨能够见到十方无量的严净佛国，就是清净庄严的佛土，也就是十报庄严土。如果按断惑见的来看，你破无明的菩萨才能见到十宝庄严土。好，那这个前面三十一愿是有一个净国照现他方愿，就极乐世界的每一个地面墙壁宝树宝台保持都是非常清净的，在任何一个地方，如果你想见他方佛国都能见得到这就是那是从一报庄严来显现能够照见他方的佛国。那这一愿侧重在正报的有菩萨，正报的菩萨他随意随着他的意愿想见十方无量的严净佛土，马上应时就是他念头一动不隔时就能够如他的志愿见到。这个见这种见是非常这大乘佛法才谈这个问题你比如《法华经》在序品第一品当中，释迦牟尼佛眉间放光 每件白毫光能够照东方18000佛土，那与会的大众都能看到光中18000个佛土啊。他们那些佛是在那里怎么讲经说法的，菩萨是怎么修行的，怎么在那里行布施波罗蜜的啊，声闻缘觉怎么在山林幽谷去修道的，哎，都能在这个佛光当中能够见到。你说身在佛世的众生很有福德，现在人连地外文明都不相信，好像这个宇宙只有这么一个3000大千世界，声闻都不相信有无量的3000大千世界。所以在大乘的法会上，佛现出稀有的内相，就能让与会大众亲眼目睹。你亲眼目睹，你还会有怀疑吗？啊，在《维摩七经》里面，也是第一品佛果品，它也是能够照见他方国土的。啊，毗梨耶的宝笈长者子带了500个长者子一起拿着七宝盖去供养释迦牟尼佛。那每个长者子都供养那个宝盖啊，那佛威神力就让500个宝盖合成了一盖，合成一盖，这个宝盖能够遍覆3000大千世界。啊，这都表明啊，在佛的正量和众身份上，可以把它圆融在一个法界。好，就在这个宝盖里面，能够映现娑婆世界所有的情形，啊，六道啊，天宫啊，龙宫啊，山河大地呀，好，这是见娑婆世界3000大千世界。而且同时十方的诸佛刹土也能在宝盖当中呈现出来啊，诸佛在他们怎么讲经说法的，菩萨怎么修行的啊，善恶因缘果报一一呈现出来。好，那这些也都是表明广狭相融的。你一个宝盖是一个狭小的空间，能够显现十方无量的刹土。那这个宝盖没有扩大，十方的刹土没有缩小，但是能够相融，清晰的能够见到。到了这个层面，就是大乘的世事无碍的法界。前面在十玄门已经谈过空间的啊，超越空间的那种自在。那在极乐世界亦复如是，极乐世界的菩萨想见他方世界的十宝庄严土，他就能够在宝树中接续照见。好，这里对于极乐世界的宝树，无量寿经有描述，观经第四观特别谈宝树观啊，可以结合下来理解，以宝树中接续照见。实际上在极乐世界所有的景物当中都能照见，但是这里这一院特别提出宝树，这有它的含义的。这个树代表觉悟， 菩提，是集七宝合成的。那这个谈这个树呢，它有规则的，它是不乱的，就表明这个智慧觉灵它是从心性当中出来呀，具有高度的有序性、审美性和加持力啊。所以极乐世界讲七重行树，实际上不仅仅是七重了啊，七重又有七重，可以是无量重的宝树。而且这宝树它不会杂乱，一乱你就没有审美了，它是行行相直啊，啊，一行一行都是很直的，金金相望，每棵宝树的那个树干都是相望的，相望就是有一种亲和力啊。这个枝枝相准啊，那个树上的树枝都是有很标准化一样长的啊，叶叶相向，这个叶子和叶子也是不是背着的，是相向长着的，有点慈心相向的样子啊。这个花花相顺，每朵花是很顺着长的啊，果果相当，每个果实都是一样大的。你看这不是高度的审美啊。好，然后这个它有花，这个花还不是静态的，它会旋转啊，像旋火轮啊，旋转当中就显现那个果实。表明因果同时的，好，这个果呢就像一个宝瓶，这个宝瓶盛满光明，它能够放光，啊，这个光呢，它就显现无量的幡，尤其是无量的宝盖，哎，就在这个宝盖里面，能够显现他方世界的一阵庄严。你看这是多么奇妙，它那个宝树我们也很难想象有多高啊，它是有8000由旬的，8000由旬就算小由旬40里也是32万里啊，这棵树32万里，那比蚂蚁看喜马拉雅山还够不上啊。我们地球的直径也就是1万多里啊，它32万里是什么概念啊？它的一个叶子，它有花有叶有枝有条啊，这个一个叶子树叶都是25由旬，就是一片叶子有1000里啊。所以我们涅槃凡夫去想象这些东西，简直就是想破脑袋你也想不出来的。好，但这里它有甚深的法义呀，就是这些极乐世界的菩萨就在这个宝树的里面，宝树它可能在叶子里面都能看到他方世界，在那个花里面也能看到，但这里从宝树观里面特别强调在宝盖里面显现，那个宝盖就像一个电视屏幕，它是这个椭圆形的啊，这个非常的广大，那就所以看得就非常的清晰。再看那个宝树，它就整个的是一个法界了啊，宝树中间还有七重的宝网，那都是用 摩尼珍珠网啊，啊，一一网之间又有500亿个妙华宫殿，就有500亿个宫殿，啊，一一宫殿又有天童，啊，天童又有璎珞，璎珞又能放光。啊，那这个宝树上又有各种的乐器，啊，这个风一吹能发出美妙的音声，讲经说法，啊，宝树周边又有很多的鸟，啊，这只鸟在那里飞翔，啊，也能发出和雅的音声。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发愿就是以这个宝树来做佛事，让这些极乐世界菩萨，你就是在极乐世界本土坐地参学啊，因为整个无边法界呀，无量的这个十宝庄严图都能现在你面前，一一佛图都在有报身佛讲经说法，哎，这些讲的法你都能够听得清楚啊！啊，那这个我们读《华严经》讲华藏世界海，啊，那也是不可想象的数量啊！动不动就说十不可说不可说微尘数佛刹，啊。有无量的香水海，有无量的世界种，一一世界种又有20层的这个刹土，每一个层都是用不可说不可说微尘刹土都能说，你想想这个法界有多大，刹土有多少，那往生极乐世界的菩萨有福了，阿弥陀佛愿力一加持他，他在极乐世界在那里坐着，就能坐地参学无量的庄严清净的刹土，能听到无量的佛讲经说法，那你说这是什么境界呢？就不离当下整个的法界重重无尽的境界，因陀罗网的境界全都现前了，你想做什么样的修学都能够满足啊。好，那属他在宝树当中见到他方世界严禁佛国的所有的情形，无论是正报的佛菩萨还是依报的种种庄严所见到的样子，就好像一颗一面明亮的镜子照自己面相那样的清晰啊。这里用明镜表达你宝树的这个宝盖像明镜，面相就比喻十方无量无数的严禁刹土显现在这个镜子里面，那这里用明镜来比喻也是比况，你能见到的这种情形乃是阿弥陀佛彻证大圆净智的一个功德，这个大圆净智海印三昧因陀罗网这些境界都是佛的果地上，他以大圆净智的智慧能够显现法界无尽的佛国，再把这个佛的果地上的功德加持给国中的菩萨，令他坐地参学，不离本处，能够遍学一切的佛法。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 闻我名字，至于得佛，足根缺漏不具足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四十一愿，闻名足根具足愿。这一愿也是设他方啊刹土的菩萨。闻名就是闻信阿弥陀佛名号，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加持，让他顿然的可以消除多生多劫的孽障，让他获得六根具足的利益，是这个。好，那法藏菩萨是这样发愿：舍我得佛，他方国土诸菩萨众。这个诸菩萨众，也就代表更多的是代表少功德的菩萨。从出发心到内外凡内凡啊，是说于信位菩萨。这些菩萨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他就能够六根不缺啊，六根就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呢、啊。如果你是很健全的，这是六根完备；如果你是不完备呢，那就比较麻烦了。啊，要么盲人看不见了，聋子听不到声音了，身体残疾，不是断胳膊就是缺腿了。尤其更麻烦的是一根的问题啊，精神障碍啊。啊，现在精神层面有问题的人越来越多了。现在有一个叫阿尔兹海默症，叫老年痴呆症。现在不一定叫老年痴呆症了，现在逐步蔓延到中青年了。啊，阿尔兹海默症，阿尔兹海默是德国的一个医生，他发现了这个病，一个学名叫渐进式认知障碍。啊，就是慢慢的他认知出现障碍了。我们这日常生活看这个，就是他认不清人了、啊、家亲眷属在他旁边，他说你是谁呀、啊、我是你孙子啊，我哪有你这个孙子啊，啊，哎，他认不到了，一出门迷失方向了，走不回来了，失去记忆了，生活不能自理了。现在确实家里出现一个这样的人呢，全家都是要动员起来，要扶持，要去料理他呀。一刻如果你稍有不慎，他一到出去就走不回来了，走不回来可能就有生命危险了。可能他走在大街上，这些车辆人流他都意识不到危险性了啊。所以这个法藏菩萨多么慈悲呀、啊、要加持一切众生六根完备呀、啊、而且还要清净庄严呢、啊、还要具有六根的功德呀、啊，这确实考虑得很细致。 他方国土诸菩萨众，虽然他也发菩提心修自利利他是菩萨行，但是按他自己的这个业力啊、功德啊，他按大小乘经典来说，一定一个菩萨修行到第三阿僧祇劫的时候，都有可能六根不具呀、啊。六根不具还这个缺就是六根不具，漏就是比较粗陋，就是长得很丑陋，不为人所喜爱。你不为人喜，六根不具，如果用现在来说，六根不具的人都是不能出家的啊。但我们并没有把转向庄严提到一个硬件条件，你六根虽能具，但是长得很丑陋，你想利益众生也是不容易的。人家看了你不想看第二眼，还想听你讲更多东西吗？这个好，所以这个六根缺漏不具足，对于自利和利他都是有很大的障碍。所以六根完备，清净庄严德用广大，乃是自利利他的前提。我们看这个《法华经》有一个法师功德品，说你能够读诵书写啊讲说《法华经》的，能够得到六根的六千种功德。六千种功德，比如眼根有八百功德，虽然你现在还是五品弟子位，但是你用父母所生的肉眼，由于你读诵讲说《法华经》的功德力的加持，能够见到三千大千世界的所有的景物。而这样你眼根的功德八百功德给它彰显出来了，耳根你能获得1200功德啊，你能够闻到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的音声，天人的音声啊，乃至于诸佛讲经说法的音声，以至于牛声马声啊什么声音你都能够听到啊，天仙奏的音乐的声音，哎，这是你耳根的功德。哎，这个鼻根显现八百功德，你能够闻到大千世界种种的香味啊。舌根的1200功德，你舌根无论什么出色的苦涩的这个饮食到了你舌根一吃都成甘美的味道，然后你舌根显现讲经说法的音声非常美妙，能够大家爱听啊，这是舌根功德。身根八百功德，你身体很清净如净琉璃，你的身体能够显现众生的这种在你的身体当中能够显现。你看啊，观世音菩萨他的身光就能显现六道众生的情形。好，那你的身体清净如净琉璃，显现众生的情景，显现国土的情形，以及佛菩萨讲经说法的场面啊，那有一根的1200功德啊，这个一根就是你的这个文一句一集就能够通达无量的法义， 通达法义之后，你去宣说，哎，你宣说一句一集呢，也能够有无尽的法义能够说出来啊，就好像智者大师九行说妙，哎，他一个妙字能够说九十天，你说这就是他义根功德显现了啊，然后这个义根随他所说啊，皆于实相不相违背呀，啊，所说的都是佛法，因为他义根清净呢，啊，他所说的都是一切佛经典当中所曾经说过的，无不真实。那读诵法经有这个功德，那这一愿告诉我们，闻信阿弥陀佛名号，亦复如是。我们看汉武两译，这个阿难尊者顶礼西方阿弥陀佛，如黄金山现现出来，放出至圣的光明，在这个光中，一切众生六根的问题都全都解决了。啊，盲者能够看清东西了，聋者能够听到声音了，残疾的人能够行走了，生病的人能够痊愈了，啊，精神有障碍的人也啊健全了，说明阿弥陀佛的光中就有让六根残缺者能够恢复他的健全啊，那阿弥陀佛的光明就完整的凝聚在名号里面，于是这个闻信阿弥陀佛的名号把这个光明给他呈现出来，那这个他方世界的菩萨他就会不再是六根不具足了，那这个不仅是一世，乃是他行菩萨道直到成佛的全过程，他的六根都是具足的、完备的、清净的，能够显现六根复用的种种功德的。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诸菩萨众，闻我名字，皆喜歹德，亲近谢脱三昧，住世三昧，一发一勤，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好，这是第四十二愿，悉得清净解脱愿，这也是说他方世界的菩萨的。法上菩萨是这样发的发愿啊，舍我未来作佛的时候，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众啊，这个诸菩萨众也是代表各个层次的，尤其是少功德的菩萨，他们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得一种加持，获得一种利益，就是都能够歹德就是获得清净解脱三昧啊，这个三昧是正受正定的意思，这个清净解脱 清净就是无有染浊了，解脱就是离开的一切系缚了。那这个清净解脱实际上就是念佛三昧，这三昧清净是属于无量寿的德能，无量清净平等，清净平等是表达无量寿的法义。这个觉，觉是觉悟，解脱照观，这是代表无量光的法义。所以清净解脱三昧就是无量寿，无量就是寿啊，这个寿光不二呀，即照不二，光寿一炉的那个三昧。那在这个三昧当中，住是三昧，就是住这个清净解脱三昧，换句话说就是住念佛三昧当中，你就能去供养无量的诸佛。这表明你止中有观，集中显动，集而常照的这种三昧的妙用。那这个就是一发一请，就是你一念发起来，这个一发一请就是一念请，时间非常短，你就能够分身善引到无量刹土去供养无量不可思议诸佛世尊。好，你到他方世界不是去旅游的，是要去做佛事的。这菩萨要治，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那在这个上求佛道的过程当中，你去供养诸佛，就获得无量的福德啊。所以对于供养这个一点，前面也不断的谈到阿弥陀佛加持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菩萨啊，每天清淡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供养无量的诸佛。那这一愿亦是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他在这种三昧当中去供养无量的诸佛。这种供养当然有供养具，用种种花、种种香、种种衣、种种床、种种盖等等这些去供养。好，那供养而不失定义，就是他在三昧当中由这个即显出这个照用动向，但又不失去他禅定三昧之意。一般的人他一动可能就散乱了，但要动中有静，观中有止，照中有极啊，这个等持啊，定慧等持啊，这个程度是大菩萨才有的。一般讲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如如不动，又能够反省无量的佛事。虽能无量的佛事，但是他亦是无作妙用。所以这是法藏菩萨加持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做这个不可思议的佛事当中，具有做八地以上的菩萨的这种 定力和水平。如果这一愿不能兑现的话，就不成佛。在这一愿当中，我们来看定中供佛，在华严经，在华严经里面，善财童子所参的几位跟念佛相关的善知识，就有这种能力。比如所参的第一位善知识，德云比丘，他得到的他的一个圣妙的法门，就能够普见一切诸佛，啊，得意念一切诸佛境界智慧光明普见法门。那这个德云比丘的三昧，他是离一切障，普眼明彻，他跟这个清净解脱三昧还是有相同的意趣。离一切障，离一切障碍就是清净，普眼明彻就是解脱。他在这种离一切障、普眼明彻当中，能够往诣十方一切国土，恭敬供养一切诸佛。所以这些这德云比丘继位就是圆教初住菩萨，他到他方世界去也是要恭敬供养一切诸佛的，啊。再看善财童子参的解脱长者，他入的是露出如来无碍庄严解脱门。这个解脱门入三昧，他能够见十方，能够见到十方隔佛刹微尘数如来，他见的每一方都有十佛刹，十个佛刹微尘数如来，这就不是我们数字所能想象的。一个佛刹它碾成微尘，你都算不清楚有多少微尘，更何况它有十佛刹的微尘数如来。所以他想见西方安乐世界阿弥陀佛，动这个念头马上就能见，啊。好，他在见佛的当下还有一种甚深的这种圆教的法义，那知一切佛即以我心悉皆如梦，知一切佛犹如印象，自心如水，知一切佛所有色相即以自心悉皆如幻，知一切佛即以己心悉皆如想，我如是知，如是意念，所见诸佛皆由自心。这个见佛你怎么去如实的理解？你见的佛你不要把它看成很实的一个东西，它一切也是由我们心显现的，而且我们能现之心和所见之佛都是如梦如幻如想。也是不可得的，无所有的。所以这个解脱长者所示现的无碍庄严解脱，就告诉我们要离一切相。你见佛的当下，你也有离相的这个空性，离一切相就是清净，但是当下又成一切相， 这是解脱。就是虽能能见之心，属见之福，如梦如幻，但又不坏梦幻的境界，这才是中道了义。所以我们平时去理解这个，包括阿弥陀佛临命终时前来接引的这种情形，原理跟这一样啊。这个佛从法身层面是无形无相的，但为了接引迷惑颠倒的众生，要从法身显现应化身。虽能显现应化身，是由于阿弥陀佛愿力成就，一切信愿称名的众生，阿弥陀佛曾经发过这个愿，临命终时来接引，哎，所以你就见到了西方三圣前来接引的盛况。但你见这个当下，是离不开你信愿念佛的心所感召的。如果你不信愿念佛，你没有能感之心，也就没有西方三圣前来接引的这个事项。这就是叫谈感和因的问题，感应道交啊，感应道交，虽能感应道交显现了，你也不要看成很实的去理解，哎，这时候见到的佛也就是如水中之月，如梦中之事，如镜中之影，哎，它也是你要有清净的般若智慧，离一切相。但由于阿弥陀佛有这个愿力，兑现了这个愿，又成就了这个接引之相啊，不有不无，这样去理解啊，才是比较正确的理解。要么你总是很实际的去理解，阿弥陀佛终于来了，你老人家辛苦了，走了十万亿插土了啊，是不是还喝点茶休息一下再走啊？哎，他不是，这是很神妙的感应啊。所以有的居士老是问，念佛人阿弥陀佛都来接引，这个也来接引，那个也来接引，阿弥陀佛忙得过来吗？啊，这都是我们凡夫的之见。阿弥陀佛还要这么啊，还要这么忙吗？天上的一轮月亮都能映照所有的江和湖泊，那这个月亮难道说哦，你我跑到你那映照一下，再跑到那映照一下，他也没有这样的去跑啊，他也不会那么忙啊。连月亮都有这个神妙，何况是已经成就法报化三身的诸佛呢？还需要这么跑来跑去吗？啊，那千江有水千江现呢？所以我们说念佛跟阿弥陀佛的临终感应，就是开池现月呀，水清佛现了。你开了这个池，月亮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开池代表你信愿念佛的心呢，你有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临终接引就自然显现。这是愿力所然，早已成就，无作妙用啊。好，请看下面。舍我得佛，他方国度 诸菩萨众闻我名字受终之后，生尊贵家，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也是说他方世界的菩萨众的，这是第四十三愿，闻名深处尊贵愿，闻阿弥陀佛的名号，就能升到尊贵之家。那阿弥陀法藏菩萨这样发愿，是我未来着佛的时候，他方国土诸菩萨众，这就是指他方世界已经发菩提心修菩萨行的这些诸菩萨，可能也包括许多少功德的菩萨，他们没有能力自己升到尊贵之家，所以加持这些菩萨生生世世能够升到尊贵之家。可能一切众生都希望出身高贵，但往往事与愿违，不是这个样子，出生在卑贱的家庭，贫穷的家庭，这不是你想生到哪个家就哪个家，你能够选择都想生到豪贵之家，这是有因果的，业力的牵引呢，你生生世世没有修到福德，你怎么可能生到豪贵之家呢？好，比如尊贵，你要得到尊贵，得要有尊贵的德能呢。一般从因果来说，我们说信奉三宝，力行善事，触己谦和，是你得尊贵的三个要素。就是一个尊贵人，你得要有信仰，而且信正法，佛法生三宝，你能够相信而且去依教奉行，力行善事啊，这个善事包括你修三种福田呢，报恩田呢，你得要孝顺父母啊，功德田你得要供养那些佛菩萨大修行人呢，还有贫穷田，你对于那个鳏寡孤独啊贫穷之人，你去帮助啊，做慈善啊，你这样去做，你才能得到尊贵的身份呢。那你投到哪一家，他这个父母和子女的福德是福德命运是比较相近的。如果你没有德能的人，你想投到尊贵之家，你也进不了那个门的，他不接纳你啊。那跟尊贵对应的就是卑贱呢，卑贱有卑贱的原因呢啊，一般讲一个地位卑下贱的人，他都是交际邻人，负他财物，蔑视僧尼，就是卑贱的人是很傲慢的， 他有点这个长处什么的，那是这个居高啊凌人，就是欺负人了，然后借债不还呢，啊，对一切修行人他很蔑视啊，傲慢啊，轻视啊，出家的僧尼啊，这些都是他得卑贱之报的原因。好，那这个尊贵之家当然他比较富有了啊，你富有的因是什么呢？是你布施啊，财富是从布施里面来呀，天性就好要布施啊，不会欠别人的财物啊，这你会得富饶 之报。相反的，你贫穷你就吝啬嘛，你不去布施嘛，而且常常还要争人家的便宜呀，这个搞点小动作争便宜顺手牵羊这个搞点偷盗占为己有啊，这些都是你来世贫穷之报。那在印度，这个豪贵之家、尊贵之家，一般是指比如刹帝利，他是拥有政治权力的王家；婆罗门是可以拥有精神文化这样的权力的精神贵族；长者就是他很有财富，有时候这些大富长者财富甚至能够超过国王佛陀在世的时候有一个长者子叫昙弥离，哇，他家里的财富之多，就是在人间可以享受天人的福报。这个波罗奈国的波斯匿王他有一个女儿生病了，需要2两的牛头旃檀香来涂身，波斯匿王都找不到，牛头旃檀香很稀有珍贵，结果有人就介绍到这个长者昙弥离家去，大概他有。那波斯匿王亲自到达去，哇，他家里的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白银、黄金、琉璃都晚上不要点灯的，有摩尼宝珠放光的那波斯匿王作为国王都觉得自己都不如他的福报。但波斯匿王他已经是信佛了，就跟这个昙弥离说，你虽能富贵自在，你见过佛吗？这个富贵学道难呢，他摇摇头没见过。那波斯匿王赶紧去拜见佛陀呀，听闻正法呀。好，这个昙弥离就是拜见佛陀，一天一做法就得出果须陀洹。他就发心出家了，出家很快就证阿罗汉了。那阿难尊者就很奇怪就问这个因缘说这个问佛，这个昙弥离这长者他是什么因缘，这么大的财富而且又能够闻法出家正果很快问这个因缘。那佛说他是在毗婆尸佛的时候就已经出家了，那时候有5个比丘修行， 修道呢，由于远离人群阿难罗，得要有一个护持的，啊，那就其中有一个比丘呢，就说你们四个好好修行，我来护持你。他就要去托钵呀、化缘呢，弄这些衣食来维持这四个比丘的修道。结果那四个比丘都证阿罗汉果了，但是这个比丘由于天天去护持嘛，他就没有证果，没有证果。但是这种护持的功德让他福报很大。九十一劫天上人间享福，然后就到人间做人呢，他也有天的福报。但就是由于他有出家的经历，一闻佛法马上切入证阿罗汉果。这是这个富贵的长者他有这个因缘。那为什么一个菩萨一定要升到富贵之家，不能升到贫贱之家？这在自利利他方面也是非常重要的前提。你生刹帝利有权势，生婆罗门有智慧，生大富长者居士家有大的财富，你有这个你才能够利益众生。否则你生在贫贱之家呀，那是受人轻慢的。生在贫穷之家，你自己都为这个衣食发愁啊，吃了上顿没下顿呢，你怎么去修道呢？又怎么去利益他人呢？所以这个法藏菩萨是他在五劫的思维，实际上是观察他方世界的很多菩萨，他靠自力生生世世还有可能升到贫贱之家。如果按自力因果来看，实现位的菩萨都有可能升到贫贱之家，只是到了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以他的功德力，这些菩萨以他自己的功德力能够常常升到尊贵之家。大足多论里面讲一个出果圣人，他就升到屠夫之家。那出果圣人虽能他不管怎么样，他就是任运的，是可以持戒的。结果屠夫之家，他的子穿父业啊，他的父亲就要他接他的班呢、啊。接他班就是要宰牛宰羊啊，杀猪啊。那这个做儿子的就不干了，因为这个杀业啊。但是父亲都也不知道他的底细呀、我们祖祖辈辈就是这个行业呀、你能不干吗？那就把他关起来，关在一个房间里面，这个里面有一只羊，活羊，一把锋利的刀交给他，告诉他，你要么把这个羊杀掉，要么你就不要出来。你看，这个做父亲的就要逼他的儿子通过杀羊来接他的班。那在这种两难选择当中，这个出国是就是过了几天之后，房间没有动静，这个做父亲呢就打开房门看看是不是那个羊已经杀掉了，他来接班呢。这么打开一看， 杨还活着，他的儿子自杀了。因为这个出国圣人宁可自杀，他也不去做这个杀生的行业。那这个例子它是来说明这个出国圣人持戒，他不会去做这个犯戒的事。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出国圣人都能升到屠夫之家，这都是很有危险的。所以法藏菩萨在这发愿，闻信我阿弥陀佛的名号啊，寿终之后，就是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你在这一世之后，那转世就能升到尊贵之家，而且他是乃至于成佛的全过程，生生世世都能升到尊贵之家。这是阿弥陀佛以他的功德的加持，阿弥陀佛的他以八地菩萨的身份发愿，他本身就是一个大转轮圣王出身，他知道生到贫穷下贱的无奈，自利利他都形成了很大的障碍，于是把他果地上的这种福德加持给他方世界的诸菩萨众。你这些菩萨，特别是在利他的过程当中，他真的要你是尊贵的身份出家，那就不一样了。你看佛陀在世的时候，这些大弟子们都是尊贵之家呀。舍利弗、大目犍连都是婆罗门种姓的，摩诃迦叶也是家产非常的富饶啊。那像阿难呐、罗侯罗啊、难陀啊，包括提婆达多都是王族王子出家呀，这也是净饭王为了庄严佛陀的身团，让这些出心高贵的子弟出家。那从无论西天东土历代的祖师高僧大德，那尊贵之家出生的这些高僧，第一众生可能更便捷一点像我们中国的这些高僧，特别是隋唐之际的高僧大德，他们都是有很高的身份地位的像魁基大师、道宣律师、神秀禅师这些祖师大德都是，他从小都是饱读经书、书香门第出家的当然像六祖慧能是四县的一个特例了六祖慧能虽能是那个，但是他的家庭也不一般呢。他是父亲是贬官过去，父亲也是当过县令的所以这一愿升到尊贵之家，让他在自利的层面能够得到优良的家庭学校教育，出家之后能够以他的高贵的身份弘扬佛法。你看一切诸佛示现八相成道，他过来一定要选择尊贵之家来示现的， 不会是随便到一个普通家庭的。那一般尊贵之家在印度，比如刹帝利婆罗门，在这个五诸阿室这个世界世道越来越不好的时候，一般的人都会追求权势。在这种背景当中，这个等觉菩萨降诞，他一定会选择国王之家刹帝利。这是简洁的时候。如果贞洁的时候，一些众生追重视精神价值的时候，那可能会选择婆罗门家来降诞。未来的弥勒菩萨，他选择的家族就是婆罗门家，因为他是人寿80000岁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太重视物质和权势军事方面的，那是重视精神层面的，那就要选择婆罗门家族来示现八相成道啊。可见这个避免贫贱之家升到尊贵之家，乃是一个菩萨修行自利利他的一个真上缘。法藏菩萨考虑的这么周全，加持他方世界的菩萨能够生生世世乃至成就佛果的全过程，避免了下贱贫贱之家而升到社会的最高的阶层尊贵之家。我们要感戴阿弥陀佛的恩德的赐予。好，南无阿弥陀佛。